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10月26号到29号，外界高度关注的中共18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那么，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这届全会将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13个5年规划。那么，13五关系到习近平提出的2个100年中的第1个100年的目标，即在中共建党100年之际，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届全会将会推出一份什么样的经济蓝图？在经历了2年多的打虎揽权后，习近平是否会像此前外界预期的那样，最终把精力放在经济议题上？他能否突破各种阻力，推动经济改革，使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这个话题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博士，欢迎夏博士。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那么夏教授呢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欢迎夏教授。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夏叶良博士。那个这次这个五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呢是审议这个十三五规划。我们知道这是中共每年搞这个5年计划，之前叫5年计划，现在叫改名叫规划了。当然这次全会外界的关注焦点另外一个焦点也是这个人事变动的议题。那么就中共自己的这个宣传来看的话，他是说要这个审议这个十三五规划。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主要的官媒，包括人民日报、人民网，还有新华网等等，都是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个“十三五”规划。为什么这回这个对这个“十三五”规划是如此的重视呢？
因为这个“十三五”规划呢，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亲自推行的这个第1个5年规划，所以他特别重视。他在过去的这2年里边，在各个地方召集过多次会议，专门谈这个“十三五”规划问题。包括在云南、贵州、陕甘宁，还有一些发达地区，像浙江，他都强调了一些，就是说要给老百姓一些实惠，不要这个讲一些空的，像盆景式的东西，要有实实在在的东西。那么讲这些东西呢，就是说刚才你这个问题里边也提到了，怎么样才能避免落入到这个中等这个收入的陷阱？首先我们来辨析一下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人均收入一般达到这个4065美元到12615美元的时候，这个时候一般被世界银行界定为中等收入。那么经过中等收入之后呢，有些国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方面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是优势，另一方面又没有创新和拓展的这个能力，没有办法提高出口。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很长时间停留在那样一个收入水平，多少年都上不去。比较典型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南非，一个是巴西。那么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呢，这个东亚就是有一段时间里边发展得很好，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尤其是这个所谓亚洲四小龙。那么中国现在呢，大家都认为中国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其实中国的这个情况跟其他国家还不太一样。它不能说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因为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障碍，最大的障碍是制度性的障碍，有很多非市场性的因素，如果是一个开放的市场，一个民主相对民主的制度的话，那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一定要特别谨慎，不能泛泛而论，要针对中国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好的，谢谢夏博士。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哈，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这次他提出了一个2个100年，那么第1个100年的这个目标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就是现在在媒体上也有一些解读，就是说到底这个全面的这个小康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那么官方的说法好像有一个目标，就是说要实现这个国民收入这个还有这个整体 GDP 的3亿3。那么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势必要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就是说7%，那不能低于7%的这么一个增速。那么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中国这个经济是进入新常态。那么如果要想维持这样一个速度的话，可能会官方会不得已会那么用过去那种刺激经济的办法。 那么来维持这个增速。那么您怎么看，就是说一方面要提出要这个让经济发展转型，不能再依靠这个投资拉动，另外一方面又要提出这个经济增长增速不能低于7%的这样一个矛盾呢？
对，这里边呢就是中国了，现在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是中国过去30多年以来了，那么第一次了就面临着一个就是真正的一个拐点了。那么所以习近平呢，如果真的要实现他的所谓的两个百年梦了，其中就是在2021年呢，要让中国的那个国民那个生产总值呢，在2010年以后呢再翻一番呢，那么确实面对着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大的困难。这边不仅就是说有中国经济下滑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下滑了，那么其中当然反映出刚才那个夏一良那个就是教授也讲到，有那个经济上的结构性的转型的因素，但是更多的呢是制度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了，那么应该是在习近平那个上台以后了，应该说走了一条那个就是完全破坏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的这么一个道路。那么所以呢它使得经济的那个前景呢更暗淡，尤其使得那个就是中国自己的投资者和海外的投资者了，那么对于未来了那么更多的缺乏信心。这就是中国跟李嘉诚的这个冲突的事件呢反映出的这么一个问题的实质。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说中国的那个不仅是出现经济上的各种的那个就是目前的一些问题了，那么会带来就是信心的丧失以后呢，会影响中国的股市，会影响中国的就是人民币的地位。而因为中国的这个国民生产总值了，那么它有两个因素了来决定的，一个就是在中国的那个生产的各种的就是这些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呢很多呢是由外资了进入了那么来带动起来的。那么如果现在国外的企业包括中国自己的中资都在那个流失，国外的企业在抽资的话呢，那么对中国的那个生产活动呢显然它是会那个受到影响，会下降。另外一个呢，那么中国的那个就是国民生产那个就是收入了，很大的程度上呢是跟就是货币的那个兑换率了那么有关的。那么当中国的人民币呢越坚挺的时候，那么它跟美元来进行那个比价的时候，尤其是现在计算经常是用那个购买力评价 PPP 来那个计算，那么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了那么不断的出现就是这种危机了，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使得中国的购买力呢就会下降，那么同时呢人民币呢对美元的这个兑换呢也会那个就是下降。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那个中国最后那个实现的所谓的能否翻两番的这个目标。
好，谢谢。我想接下来请教夏教授，夏一良博士，就是很多人当时在习近平上台的之初18大的时候呢，外界对他的分析认为就是说他可能会在权力得到巩固之后，然后来推行这个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举措。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他上台以来经历了这些打老虎、反贪啊、反贪污、反腐败等等这些行动，那么他的权力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也设置了一些等等这样那样的这些小组领导小组，包括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样小组。那么您认为就是说对在您看来的话，您对他推行改革是不是抱有一定的这种期待值？您认为他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几年里边真正的去抓中国的经济呢？
首先我要稍稍修正一下，过去外界对他的期待不是说他大权掌握之后去搞经济体制改革，而是主要是搞政治体制改革。
嗯，
因为经济体制改革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在推进，虽然讲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办法实质性的这个向前推进了，因为这个我们都判断呢是中国的改革已死。
嗯，
已死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向后倒退，向文革时代、向毛时代倒退。从经济领域上来讲是国进民退，已经推进了有10年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民营经济受到重创，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投资家的信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挫伤。这可以通过采购人经理指数，通过这个企业家信心指数，投资指数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经济指标可以看出来。那么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说习近平要推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亲自来担任这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本来大家预期是李克强来担任，那就说明呢他对别人不放心，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作也是由他来拍板说了算，这个就有点过度的自信，何况他自己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就是完全的对经济他几乎是外行，虽然讲当了很多年的地方官员，但是这种官员中国的官员都是万金油似的，是吧？所以说这个他这方面的信心不知道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如果讲改革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改革是什么，就是说要继续的坚定的走市场化的道路，而且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 那过去这些年，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是一个有限的，我称之为准市场经济。因为在为很多方面，他跟他说有利于中国的，他拿来就用；不利于中国的，他就不接受。但是什么是有利于中国的呢？这个标准是他们说了算，是不是有利于统治集团，有利于500个这个太子党家庭、官员家庭，这可能是由他们自己来说了算。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这个改革，不是说少数人拍脑袋瓜或者顶层设计。真正的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是吸取民间的智慧和经验。像邓小平那时候开动启动改革开放的时候，首先是吸纳了来自民间的一些改革举措，比如说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比如说这个城市里边的企业承包制，很多东西都是别人先就是基层的老百姓已经创造发明出来，只不过官方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得到这个官方的确认，然后加以推广。那么现在我觉得中国要真想搞改革，最起码恢复到邓小平时代的时候那种做法，而现在连这个都没有做到，就是说大大的倒退了。因此在我看来根本没有什么个改革可以期待的。
嗯，好的，那接下来想请教夏明教授，您是否对这次五中全会抱有一定的期待值？您是不是也认同就刚才夏一良博士谈到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改革已死呢这种观点？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到底了，就是说习近平掌握大权以后是不是能够克服这个改革的阻力，推进改革。那么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就是错误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呢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现在习近平呢那个担任总书记呢已经3年了。那么其实他呢目前的那个所有运用的权力呢，尤其这种权力的韧性呢，那么其实是中国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那么也就像刚才那个夏一良教授说的，那么中国目前的改革呢已死，而且出现倒退。那么这种倒退呢，在经济上刚才夏一良教授也讲到，在政治上呢也是那个破坏自己党的那个就是民主生活的一些准则，比如说破坏个人的就是那个崇拜，那个就是禁止个人崇拜，那么禁止宣传个人领导，那么一定要尊重就党内的集体的那个民主决策制度，那么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都遭到习近平的就是那个全面的破坏。那么他这种破坏呢带来的其实就是什么呢？把就是过去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就是那个集权呢，那么变成了就是他个人的集权。也就是说他上台以后呢，他并没有就是把这个寡头制了往就是更民主的方向推，相反他把寡头制了变成他的个人集权制。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来考虑今天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那个第13个那个五年规划。那么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在中国经济和政治社会的发展呢，当最高领导人，因为毕竟中国还不是民主国家，是一个专制体制，所以当最高领导人发羊癫疯的时候呢，那么整个这个社会呢就跟着遭殃。当最高领导人呢脑子清醒的时候呢，那么比较谦逊一点，比较开放一点，比较能够容纳各种智慧，尤其是刚才夏一良教授讲的民间智慧，比如像邓小平接纳的小刚经验，那么邓小平接纳的就是任仲颐和那个习仲勋他们在那个就是广东那么提出的经济特区的这些经验，那么邓小平呢那么接纳的像杨丽宇提出的一国两制那么这些做法等等。那么也就是说邓小平呢他那个从就是毛的这个狂妄中呢吸取经验教训，走到了他的实事求是，摸着石头过河以后了，那么中国经济了就能够给民间、给个人、给企业了，那么带来生存的空间，带来创造的空间，这个社会呢就爆发出了活力，那么中国呢就出现了就是那个生命力，就出现了就是中国经济的奇迹。但是今天呢，习近平呢，他的权力呢，就是这个韧性呢，达到了非常狂妄的阶段，而他这种狂妄呢，这种个人那个专断呢。那么对就是那个权力的完全的个人垄断，同时对那个不仅是说对社会的不信任，那么对那个私营企业的不信任，那么对个人的不信任，他甚至对他周围的领导班子他都不信任。这就是为什么刚才夏一良教授讲到深化那个改革小组，那么是由他担当的，他做主任，那么而就是说财经委员会那么也是由他做那个主任，就是连这些常规的国务院总理由国务院呢应该主持日常工作了，他都把他给就是越俎代庖了，全部给就是收归到他的那个就是特别委员会或者 收归到他的整个主席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就是助理那个就是手中。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呢对就是这次那个全会了，那个我觉得呢就是说他的主导思想呢就是错的，他的整个就是走的方向呢就是对那个习近平讲的，不断的用所谓的政治定力，用所谓政治的这种有点像毛泽东的地有那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现在就讲政治定力了，能够就是说来改变经济了，那我觉得他已经走到了非常狂妄的这个地步了，我觉得是非常危险，因此我没有乐观情绪。
嗯，就是中国官方的说法认为，就是说中国经济虽然现在进入所谓的新常态，那么可以这个还可以忍，就是容忍这个经济继续的下滑，那么恐怕是到6.5%也还可以接受。那么他们认为就是利用这个期间，那么中国经济可以实现一个华丽的一个转型，包括就是说从以前这种投资型的这种投资拉动经济到出口拉动经济，转向这个靠这个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个李克强他自己也提出了一些什么全民大众万众创业全民创新的这些观点，您认为就是说从后面5年来看，中长期来看，这个中国经济是不是具备这些增长的亮点呢？
我觉得不是，因为讲增长方式的转变已经讲了15年以上了。过去呢说我们是要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的增长，那么由这个劳动密集型的转向技术密集型的，而且说要把三产的比例，尤其是大中城市要提高到，就尤其是三产的比重要提高到70%以上。那么在有些城市已经宣布早已实现了。但事实上呢，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目前所有好的经济模式，一些好的企业都是模仿这个美国或者西方一些国家啊，包括习近平引以为自豪的一些大企业家，他带到国外去访问的，像马云啊，像李彦宏啊，这些企业都是模仿这个美国的新兴企业。所以呢，我们真正缺乏创造力、创新力、国际竞争力。既然缺乏这些，本来应该是虚心的学习。在30多年前，当时中国人呢，就是说要虚心的向国际社会学习，要跟国际接轨。而今天呢，已经狂妄到觉得中国就不应该再学他们了，而且中国要制定规则了，觉得中国有钱了，现在不是老二就是老大，是吧？这不是老大就是老二，到底是什么心态呢？在各个方面，你看到处习近平出访到处撒钱，这个撒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这国际社会接纳中国作为一个新的规则的制定者，比如说他建立金砖银行啊，这个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投资银行，那么这些银行呢，目的就是中国要说了算。中国虽然他后来也解释了说，随着其他国家的加入，中国也不是一家说了算，但是中国出资最多，他就是想说了算，他才出那么多啊。那么在其他方面呢，在很多已有的国际机构中，中国呢也提高它的比重，就是像 IMF 的这个比重啊。就是说特别提款权增加，这样的话语权也增加，还有世界银行份额增加，也希望能够得到更重要的这种位置。所以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呢想通过这个把这个在国际机构中的这种资本构成来影响国际机构的决策。但是呢你看这个他的现在的改革举措还是定位在30多年前的那种官方主导啊，他跟30年前不同的，甚至远远不如30年前的是没有吸取民间的智慧。刚才我已经这个讲过这一点，就是说而且他没有足够的对这个知识阶层加以这个很好的引导和利用知识阶层的作用，反而是打击知识阶层，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手段来打击。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消费用消费来解决这样一个矛盾，但是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在倡导消费啊。那比如说最近这10年里面一直都在号召大家要多消费，但是呢怎么能够增加大家的消费呢？只有收入增加了，消费才能真正增加。那中国的中产阶级现在是什么一个状态呢？那如果你界定一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假如说他年收入大约有人民币20万以上，其实这20万以上在中国都算不上什么有钱的，是很紧张的。然后呢有车有房，然后呢那个每一年能够有一些度假的这种还有这个孩子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中产阶级的话，在中国他现在其实的消费能力是很有限的，你可以算一下，对吧？所以说只有哪些人现在真正有足够高的消费力呢？就是上中等阶层那就是说年收入至少在50万人民币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这些人的消费力会强一些。 还有一些富豪，对吧？而且这些人呢，通常选择在国外消费。你看到美国来，到日本，那个消费都是狂扫货物，意大利啊，什么其他那些法国巴黎啊，都是这样的一些。他如果有钱了，他也不在中国消费，他大部分都在海外消费。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商品，一个是不能让人放心，有害有毒的商品啊、食品，再加上呢，一些这个没有信用的商家啊、欺诈的东西很多，所以这些情况都造成了中国的消费。刚才说用消费增长来这个扭转态势，我觉得也达不到这样一个作用。
好的，我们接下来先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首先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啊，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旅馆要三个庄。我其实也不是赞成个人独裁的，但是请问一穷贪官，你跟他讲民主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满朝文武藏绿卡，有些官员根本就是外国人，你跟外国人讲什么党内民主呢？所以说刚才啊，有一位哪个教授说什么习近平把过去的共产党独裁变成个人独裁，我不同意。第二点就是什么，关于他们发展经济的这个观点，对中国这个目前经济发展说三道四。我想是这样的啊，这个 APEC 蓝重要呢还是赚钱重要啊？为什么 APEC 会议期间北京上空就是蓝天白云的，为什么阅兵期间北京上空是蓝天白云的，一过之后马上又是雾霾？老百姓的民这个健康重要呢还是赚钱重要？现在中国人是全民向前看，一只大虾都能卖到38块钱，互联网上还有人为他替他辩护，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嘛？这就是唯生产利用嘛？所以我还是支持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政策的嘛。第三点，尤其我说第三点，我就说一下啊，这个共产党这个党代会啊，你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呐、啊，你要脱胎换骨，要这个凤凰涅槃这个精神嘛。不要想着要这个稳稳妥妥再执政多少多少年，那个执政多少年不是你说了算的。
好的，
人心
好的，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那个听明白了。接下来还有一位，张先生，请导播、请导播接一下天津张先生电话。
你好
。
哎，你好，那个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这个这么长时间以后，我感觉到啊，就是说这个前几年这个东欧国家这个改这个改成这个市场经济以后呢，我觉得他们这个首先宣布的是私有制。我觉得就是什么呢，通过这个中国这个第一啊，习近平提了一个口号，就是说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不能拿后30年否定前30年。可是邓小平当时出于改革开放的时候，就首先就否定了前30年。如果你不承认这个否定前后这两个否定的话，我认为中国那么你就等于是否定这个邓小平开放，对不对？否定邓小平开放，那你等于你就是否定你自己。再有一个呢，就是说通过我在基层最底层的这个生活状态来讲啊，什么大众创新、万众创新的这个他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就唯一的一个宗旨，他就是靠这个公有制，对吧？他这个弄这公有制，把共产党这个事情他才能管起来。所以说，可是很对立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说，你这个公有制不可能他会万众创新，对吧？因为他谁创？你公有制，你他给谁创啊？对不对？所以说，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得是私有制，这是千真万确的。这可以说是私有制，它就跟资本主义它
的
这个紧密相连
的。谢谢天津张先生，谢谢您的观点。夏教授，您愿不愿意对这个两位观众朋友？
两位观众提问的都很好。天津的高先生说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党内民主其实不可能，就是而且老百姓这个心目中是知道你究竟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对吧？天津张先生也讲了，就是说，你这个。你不要搞私有制的话，你搞国有经济，你搞哪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经济？这都是非常朴素的真理。 所以不需要有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讲这个东西，这个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国际经验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你看世界上还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吗？中国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形式的话，它不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它引入了部分市场经济的形式，中国经济就搞得好得多了。他还把这个称为是社会主义的功绩，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功绩，这是很可笑的事儿，就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是吧？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搞改革，那就一个是市场化，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市场化的过程中，就会让国有企业基本上私有化，不是说全部私有化，可能90%以上要私有化，留下10%左右，那个像一些像邮局啊，像铁路那个，比如说交通啊，但是有的时候铁路交通也需要私有化才能够提高它的效率，所以呢也看具体情况，有些国家铁路是私有的，有些是国有的，那就有些部门它要保留为国有是可以的，包括军事工业，很多国家就绝大多数工业军事工业都是私有化的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些经验啊。你说西方是这样做可以，那东方就不能这样做呢？日本也是东方的。另外呢，这个像韩国呀、还有台湾啦、新加坡啦，都可以学习嘛，是吧？
好，那么想请教一下这个夏明教授，您愿不愿意对刚才两位听众观众朋友的那个观点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呢？
对，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共了那个党内了，刚才第一个听众讲到了，都是满朝文武了，都藏绿卡了啊，也都那个藏就是那个就是美人了。那么所以这东西呢，就说是不是因此，那么就习近平他一个人的集权呢就更好？那么我是这样来看的，就像那个一个就是大家一个个人主义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基本理论，就在于什么呢？不要把每一个个人呢那个想象成他是天使。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不能继续往一个就是所谓的完美的一个领袖了能够呢带动那个社会的进步，我们必须的话呢就说制造出一种机制。那么这种机制就是恶人呢就做不了恶，这就是邓小平当时改革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任何的体制呢不因为个人的意志而变化，那么大政方针国家体制不因为个人的这些犯错误了带来整个全局性的错误。那么所以呢就说即使我们今天想想中共的体制党内了有很多的另外的贪官那个污吏，那么是不是把权分给他们这会变得更坏了？那么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它就使得就是说至少在政府内部了有相互的那个权力制约，能够发挥更多的这种就是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呢这个政府内部的权力的相互的钳制了又会带来整个社会的更大的多元化，而社会的更大多元化呢就会激活这个社会了有创造力有想象力能够了探索各种新的路线。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全民的这个思考下和那个讨论下了，同时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某种牵制的话呢，这就可以避免这种重大的错误。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呢就是我同意刚才那个第一位听众的许多的分析，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想指出来。
好的，我们最后再谈一下，就是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包括访问英国和跟那个一些二流的这个发达国家，包括英国还有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签了一些大的单子，包括就是给他帮他就是给他核电站提供这个资助资金，还有就是中国也在搞一带一路。那么您刚才也提到说中国外交搞到处撒钱外交，您是不是认为就是这些模式会成为一种新的这个中国推动这个经济增长，包括在海外的这个什么亚投行啊，这个搞基建呢，会不会成为一种新的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能不能走向成功呢？
首先，中国现在做的这个向外走出的战略呢，一方面给国外一些国家有很多的好处，那这样的话，至少他们不会叫不打笑脸人吧，那就会跟他中国进行一线合作。但是中国的这些战略意图，难道对他们来说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其实人家也不是傻子，人家用你的钱。未必会在一切方面都满足中国政府的这个心愿，所以你看当项目执行下去之后，你会发现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会有不同的利益着重点，所以呢到那个时候中国到时候可能就是骑虎难下了，是继续追加投资呢，还是说你不听我的我就不再继续投资了，到时候会出现很尴尬的局面。另外呢，它是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结合在一起，由此再推向这个中国自己战略意图中的所谓全球化，因为他不接受这个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那么他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为这个方向这个做一个具体的这个措施和准备。但是呢在这个推行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虽然他表面上他不讲，过去讲大国这个和平崛起，现在又讲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总的意图呢，就是说在国际上要塑造新的两极世界，或者讲两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和中国。也有人说，如果美国跟中国能够很好的契合在一起，那就叫美中国。但是呢，看来现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冲突，包括近期南中国海的这种争议，是很难让两个国家真正走到一起。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关于这个中共十八届五中全。